我想问一下，上海不平衡，
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晚上好，周二的晚上现在是8:33，感谢您依然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电波之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不用我说您都知道了，就是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那非常高兴在每周的同样一个时间准时准点的与我们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周大家生活的怎么样啊，特别是最近呢，澳洲这个武汉肺炎的病例的疫情是比较多，比较有点人恐慌的感觉，然后走在路上呢，越来越多的人戴口罩。但是呢，这个口罩，澳洲政府确实是一如既往的建议我们不要戴，健康人士不要戴。那到底口罩这个东西该戴不该戴，又该怎么样戴呢？在疫情当下的澳洲社会，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所有的关于这个如何选择口罩的这个品类，怎么样去正确的佩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胡乃文医师来与您共同探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广播当中直接来咨询胡医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8542-3991，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记下来，都是这个号码。好，那还有可能是初次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再快速的为您来介绍一下我们每周请到节目当中的重磅级的嘉宾，那就是知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胡医师他不仅在西医方面，比如说像生物学、神经科学、内分泌以及药理学，在此前呢都有着很深入和精湛的研究技术了。那随后呢，更是由西医转入到我们传统博大精深的中医，特别是在针灸学方面有着非常巧妙的一个见解。所以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都时常能够听到胡医师分享非常多的有效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健自己身体健康的好方子。所以呢，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02-8542-3991。那同样的，还是同往常一样哦，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要请胡医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穴位保健按摩的方法。但是呢，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赶紧来接通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先和胡医师问个好。胡医师好。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现在已经有听众打电话上来了，已经接通您的电话了。喂，您好。
你好，我叫 Jesse， 我来自Newcastle。
您好 ，Jesse。
这样，哎，你好。我也经常看哈，就是这两天啊，由于这个咱们这个疫情的问题呢，我经常看了一些就是咱们这个胡医生的这个视频，还有一些关于中医方面的文章。尤其是这个避瘟香囊，我有个疑问，就是说里面它不是有一个细芯是吧？这个细芯呢，咱们在澳洲买不到，就是说我身边的中医朋友呢，他们说，他们有这个金芥，但是呢，金芥是金芥碎，就是麦穗的穗啊，他们听说国内是用金芥杆儿，他们说这个金芥碎行不行？能不能当做替代品？
好的，好，那我帮胡医师来快速来回顾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在一直关注胡医师的所有的像视频啊、节目啊等等，有提到胡医师此前讲到的避瘟香囊。那在澳洲呢，其中有一味药是细芯是没有办法购买到的。然后这位朋友想问，有朋友建议说代用那个金芥来代替，那他想问是不是金芥碎、麦穗的这个碎可以，还是说要金芥杆儿？
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也看到了他给我写的这个讯息啊，这个讯息呢，因为这个细心这一味药它是有点麻醉作用，所以有的地方把它称之为毒药，因此呢你在澳洲就买不到的话呢，我给希望之声我有给过一个另外一个处方啊。那个处方里头含有薄荷呀、 什么冰片啊，什么这个佩兰啊等这样子的一个处方。那么我想请曾飞医就再把这个东西补上写，就是找到再把它告诉我们这位听众，好不好？
好，
好，好，谢谢。
好，
那就是说不需要、
那个，因为你们上次呢在那里就是说办活动的时候，好像有把这一个我们就是取代我原来的药方的那个方子也拿到做一个赠品赠给所有的朋友过嘛，对不对？
嗯，我们专门做过胡医师介绍的这个避瘟香囊送给所有的在澳的华人。
对，所以就请您就是说再把这个香囊的配方再讲一下好吗？
嗯，好，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胡医师吗？
没有了，就说如果他的意见就是说今届就暂时不用考虑的话，重新用一种配方的话，这也可以。嗯，啊，只要他们的效果是同样的效，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好的，好。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新的配方的内容是你们是登在希望之声的网站上呢，还是在哪能看到？
会在网站上可以看到，在今天节目之后的这个名医胡乃文，今天节目过后，我们会把新的配方放在我们这个网站文章，本期节目文章的末尾。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打电话给您，可不可以请您在今天节目过后再拨打回我们的电话，9:30之后再拨打一次我们的电话。
哦，好的，好的，我9:30之后再拨打一次你的电话。好，没问题。
好的，好的，谢谢您，
非常非常感谢。
嗯，好，好，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嗯，胡医师，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的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这个中医保健的穴位按摩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个穴道，叫做肩使穴。
肩使穴哪两个字啊？
肩使两个字呢，肩就是房间的肩。
嗯，房间的间
使是使劲儿，使用那个使。
好的，肩使穴啊，这个穴很特别，听起来。
名字听起来有点很比较奇怪啊，就是好像这到底他讲什么呢？他是这样的，他这个穴呢是在，手腕上哈，这个当你的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在手腕往上3寸，也就是四个指横幅的那个高度，在两个筋的中间。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叫做内关穴，还记不记得？
嗯，记得。
啊，内关穴是在腕横纹上2寸，那肩使穴呢就是3寸，也就是说在内关往上1寸的意思。
好的，基本上我们听众朋友也试试看，在这个手腕的横纹，如果您搭3个手指头，就是这个宽度了。
那不搭3个指头的时候的宽度是叫做内关，
哦，
4个手指头的才是肩使。
哦，所以4个手指从您的这个食指到尾指，整个这个宽度，
对，是的，
整个这个宽度，
是的，
嗯。在2根筋的中间就是这个肩使穴。
对，
好的，那非常容易找到了，我们听众朋友肯定都找到了。那这个肩使穴有什么样的妙用呢，胡医师？
它倒不是有什么妙用，而是它最主要的是能够通心窍。通心窍的意思就是说你神志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它可以管，这再来呢就是它能够化痰通淤血，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中医古时候有一种病，他们称之为疟疾的。疟疾呢，我们现在的人认为是疟疾原虫啊所感染。疟疾原虫呢，一般都通过蚊子的就是蚊子蛰了皮肤，然后把这个疟疾原虫就注射到人身体以后就得疟疾。疟疾就是在这个过去有很多人就叫它叫做打摆子，也就是忽然冷，然后隔一下子忽然又热的个不得了，这样子的一种冷热交替的这种病情都称之为疟。
嗯，哦，所以就冷热交替，原来这叫疟疾。
哎，对。那么现在呢，因为卫生条件比较以前好一些，而且也已经知道疟疾是由 疟蚊啊，把这个疟疾原虫注射到人身体了，所以呢，就尽量的扑灭那个疟蚊的话呢，这个疟疾就减少了。以前在台湾呢，就是在大概1940几年到1950年代这段时间呢，疟疾是蛮严重的。可是到了后来就没有听过疟疾了。也就是说，我从小到了台湾以后，几乎就没有见过疟疾的病人。
这怎么理解呢？
啊，那是主要的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卫生条件已经变好了，那么这个也懂得是蚊子传染了，因此呢，就台湾也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成立了一个叫疟疾研究所，然后呢就把疟蚊几乎可以说是已经都消灭殆尽了，所以呢，现在疟疾几乎就是很零星的，可能产生一两位，但是并不多了，现在并不多见。因此呢，我这个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不会接触到那种西医药，就是不是那种专门做疟疾防治的人呢，那几乎这个病情就完全不会见到了。
哦，那这个尖矢穴除了在疟疾方面有一些效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疗效？
它主要的是就是能够安神，能够解疟。解疟的意思就是说，疟疾要发那个热的时候，在之前把它扎一针，让它就挡住了，就不再继续热了。要在发冷那个时间扎一针，就让它不再发冷了，也就是说所谓截住它，让它完全不能够发生，这个叫截疟。好，尖矢穴就有这个作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讲它是通心窍安神这件事情。
安神，那直接从字面上理解，我相信像帮助睡眠啊，然后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调整情绪都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对，听名字好像就是这样，可是呢，实际上非常，我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呢？主要的是这样子啊，以前呢，在这个扁鹊啦、华佗呀那个时代呢，就知道人呢有一种病，这个病呢就是叫做怎么样呢？就癫狂、疯狂那一类的病情，就是精神疾病啊。古时候的人也有这种精神的癫狂这种疾病，那么这种疾病该怎么办呢？古时候在扁鹊啦、华佗啦那个时代呢，就怎么样？就使用所谓的十三鬼穴来治疗。
十三鬼穴，
十三鬼穴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病都是鬼所造成的，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啊，常常讲的就是神啊、跟鬼。那么这个能够通神的话呢，也就是可以杀鬼吧，就这个意思。
对，那听到这里好像还是不太明白，胡医师讲这个尖矢穴的妙
用。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疾病呢，都是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癫狂之类的精神疾病，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认为是鬼病。
哦，就是有可能是有鬼在被就是操纵啊，或者等等的跟这个有关的。
对，就这个意思。就好像现在讲这个瘟病啊，瘟这个瘟疫这种病呢，我们古时候就认为有瘟鬼在作孽啊，就是这个瘟鬼就是，或者也有人叫它叫瘟神。所以呢，在古时候的书里头就讲，这个瘟神呢，它是不会去强害那些家里有孝子啊，家里忠孝节义的那种人家呀，他就不会去的。他专门就是，找那些就是家里面呢会出现有不孝子的时候，那么这个瘟神瘟鬼就会去找他们了。那同样，假如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省，那发生这种瘟疫的话呢，就认为瘟神来了，是认为这个省长或这个县长做得不好，才会发生这种瘟疫的。
哦，所以呢，我想回忆是您今天讲这个尖矢穴的作用，就是在当下这个疫情蔓延的情况下，这个尖矢穴难道可以除瘟神、除瘟鬼？
这也许有这个机会啊，这个东西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我就是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古时候有这种所谓的十三鬼穴呢，它就是拿来治鬼的。那么有十三个穴，这十三个穴呢，它的分别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鬼公、鬼姓、鬼垒、鬼心、鬼路、鬼枕、鬼床、鬼室、鬼窟、鬼堂、鬼葬、鬼尘、鬼风，这十三个。
哇哦！
那这十三个穴呢，他们也各有一个穴名字，例如鬼公叫做人中啦，鬼姓叫做少商啦等等，这些以前我们也都提到过的一些穴道。
没错。
那把这些合在一起，就称之为十三个鬼穴。
嗯。那想到胡医师此前讲到的十三鬼穴当中，比如说像人中啊、少商，其实对于这个安神精神方面都是有着非常好的这个独特的功效
的。
哎，
是
的。
对，就是因为它有功效，所以呢这十三个穴道呢，当一个人癫狂等等的时候呢，医生就为他扎这十三针。那扎了这十三针以后呢，这个病情就可以就可以挡住了。可是在唐朝的孙真人孙思邈呢，就在这十三鬼穴的基础上再加了两个穴道。这两个穴道呢，一个叫肩石，一个叫后溪。后溪以前我们已经提过，对不对啊？后溪就是通督脉的穴道。那肩石呢，肩石就是通心脏的穴道。
通心脏的穴道。
哎，对，通心安神劫虐等等，也就是它对鬼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就这个意思。
哦，那在当下这个特别是在澳洲这个病例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胡医师觉得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肩石穴呢？
肩石穴就是扎下去针就行了，扎针下扎下去效果就很好啊。这就是只要扎下去了，然后呢有那个得了气了，那么就能够安神，能够就是能够马上把人气啊人放轻松了。那么人只要轻松下来，几乎就没有什么病了。
嗯，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假如扎针不是那么太方便的话，如果按摩会不会有效？
是的，一样有效。
好的，好，那这个肩石穴。
那么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有十三个鬼穴呢，很多的医生都会扎。啊，也知道扎了以后就有效等等，但是呢，好，孙真人呢就教了人，说是再加两个穴道就好了。
嗯，就是刚刚胡医师您讲到的，
对，就是肩石以及另外一个叫做，叫做这个叫做后溪啊，就这两个穴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效果比起只扎那十三个穴要来的强得多，就这个意思。那古时候的人啊，也真的有替鬼治病的，你晓得吗？
替鬼来治病啊？
哎，对，那个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一般来说不太愿意相信有神啊、有鬼啊，主要的是因为在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呢，被中共所领导的这个政府啊，他们就一直推。就是一直推行提倡所谓的无神论啊，结果呢人们就不能够相信有神有鬼，只要你谈神谈鬼就说你是迷信，对不对？
是。
哎，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我现在来讲这个东西呢，还要说的就是说非迷信也。
哎，胡医师，我倒想问您，您刚刚提到就是从这个现在中共执政以来啊，我们是在中国大陆推行无神论，那您身处台湾，您在您的周围的环境当中发现同样是身为华人同胞这种有神信神的多吗？
也是跟我们其实我自己从小啊也是不懂所谓的神不神的，而且呢我的父母，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他们这些能够从中国就是跑到台湾来的这种人呢，一般来说也是比较只信科学也比较无神的。可是因为台湾还有原来住在台湾的很多的这些人民呢，那么他们是信神信鬼的，因此呢我们这个信神的这一个传统还留着。比较多人信神的话，那么教育上面也没有特别要你把神给丢，就是禁除。因此呢，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是比较不信神，可是其他的人还是信神。因此呢，我们后来在因为在人的处事的环境当中，也相信 真的有神鬼的存在，因此呢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所谓无神的想法了。所以最后呢就变成了是怎么样，就是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然后慢慢慢慢的去体验，其实这个天地之间真的有一个无形的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存在。
嗯，挺有趣。原来同样是华人侨胞，这个华人同胞原来在台湾有和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大的相当的区别的哦。
嗯，可能是吧，但是也是一样，我们以前也是不太相信啊，等到后来慢慢慢慢的接触多了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我还记得在差不多30年前左右吧，那个时候呢还经常的到庙里去参拜呀，然后呢也跟着这个跟着大家参拜，也能够看到一些我们在一般人认为迷信的东西里头呢却真实的有那些东西。
嗯，胡医师讲到这里，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思考看看。嗯，相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观点。
对，好了，我就在这个中医学上呢，我就查了一些古时候的书啊。古时候的书里头有一本书，有一个人啊，说那个人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医生，他们全家都是有名的医生啊，那几乎就是全家有好多好多位很有名的医生，那这其中有一个叫做徐秋夫。
徐秋夫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徐秋夫这一个人呢，他非常有趣，他就是眼睛真的能够看得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那有一天呢，他就真的啊，在晚上要回家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鬼，那个鬼呢就跪下来跟他求说，哎，这个徐医生啊，请你帮我个忙。徐医生说，帮什么忙啊？他说，我这里疼痛，请你帮我针灸，因为他也是一个针灸名家。所以呢，这个徐秋夫啊，就说，那你是个鬼，你是无形的，我是有形的，我怎么能够给你针灸呢？
是啊，
这个东西就非常有趣了啊。那后来呢，这个鬼就跟这个徐秋夫说，有一个办法啊，你这样子用稻草呢扎一个人形，然后呢我告诉你我哪里疼痛，你平常怎么扎别人，你就在这个人形的这个稻草这个人偶上面呢，你就在那边扎针，那我的病就会好了。
哦，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看平常比如说像这个宫廷剧当中都有那种所谓这个扎人偶起到一种诅咒的作用，是不是？那这一个的作用就是可能是那个鬼附在那个人身上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那个不是诅咒了，那是治病了。所以我查的都是这种好东西啊，没有那些诅咒啊。
是，
好，那这个徐秋夫呢，就真的这样做了，就真的把那个病治好了，把那个鬼的病治好，那鬼感谢的个不得了，就走了。那么我这个地方呢，你要说哎这是迷信，我说我告诉你说真不能算迷信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博士论文是做什么你知道吗？
博士论文难道也是研究灵魂这一类？
不，他不研究那些，他研究什么呢？研究幻知觉。
幻知觉就幻觉。
幻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人，他也许他的腿啊因为车祸啦，或因为某种原因而把腿，就是只剩下一只腿了，另外一只腿没完全没有了，或者手一只手不见了啊，就没有了。然后呢，可是他的另外那一只就是没有腿或者没有手的那个肢体呢，还会疼痛。
哦，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哎，这种事情是真的。就例如说你现在假如说牙齿啊被拔掉一颗，你还会觉得那个牙齿疼痛，那你会说是在你牙齿骨上面疼痛，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是那颗牙齿真的在疼痛。
哦，这个怎么理解
啊？对，这就是幻知觉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好像那个东西还在，但实际上呢我们以现在的人的看法是不见了，可是呢它真正的在那个地方还会疼痛。他有的时候他一只腿没，就是没有腿的那个人呢，他说奇怪，我的那只腿上面的大拇指在那里疼痛，这怎么办呢？
哇，那您的这一位朋友他研究的这个幻知觉最后发现了什么？发现是真实的。
他发 他就利用这样子的类似的这种东西啊，他就用一个叫做远红外线，他把这个远红外线呢就去照射那个患肢的那一个位置，例如说患肢的那只大拇指疼痛啊，他就拿那个远红外线呢就照射那个没有腿的那一个脚的大拇指那个位置，
结果呢？
结果发现到在脑里面还真的有那样子的一种脑波的变化。
哦，所以就真的用远红外线照射它，可以理解为刺激它，大脑会发生反应。
哎，对，对，然后脑波里头有明显的变化还不算，这个人呢就真的觉得那里不疼了。
哦，有趣，真的是大千世界，哎，无奇不有啊。
对对对，那这个不就是幻知觉吗？这个幻知还可以给他针灸吗？那不是跟刚才讲的徐秋夫那个扎在这个
鬼
偶，就是人偶上面扎针是一样的意思吗？
是，胡医师，我想问您，刚刚分享这个徐秋夫的故事是在您在古籍上面看到的，对吗？
是的，是的。
嗯，所以就是古代医学名家记录下来的。
哎，对，所以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十三鬼穴啊，除了华佗、扁鹊他们用的十三鬼穴，还有孙思邈用的十三鬼穴，另外加两个穴的这一种扎法，还有就是徐秋夫也有他的十三鬼穴。
嗯，所以各路大神对于这个鬼穴方面都有独到的这个探寻了。
啊，对，各个领域里头都可以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为什么说这个，也就是说要告诉大家说，哎，很多的事情我们没见到没听到，不要以为是真的没有或真的不存在。
嗯，好的。那这个肩使穴回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基本上能够给到我们听众朋友的功效就是安神，然后呢平稳这个情绪，养神，在精神方面都能够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助。
对，就这个意思。那这样子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我睡眠睡不好啦，我的情绪很低落呀，或者任何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呢，你都可以在这个肩使穴按压一下，结果呢得到心神的安平安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很多的病情也就自动的消失了。尤其是现在在这个肺炎的情况那么严重当中呢，你可以怎么样呢？你也是一样安静心神，其实就使得免疫能力变得比较平衡，比较好，
比较稳定，
以至于就不得病。
没错，好的，这个肩使穴，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都已经对它有一个非常详细和深入的了解了。这个穴位的位置呢，就在您的手腕的横纹往下，您把您的另外一只手搭四个指头在上面，这个间距在两根筋的中间往下按，就是肩使穴了。如果您还觉得找到这个位置具体的图解有一些困难的话呢，欢迎您在今天节目过后呢，同样的还是去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直接下载一个手机 APP， 在手机上在掌上去回顾我们往期所有精彩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这样呢，您不仅可以找到胡医师每周介绍的穴位的详细按摩图解，还能够回听所有胡医师讲解的绝妙的方子，帮助自己成为自己的健康保养专家。好，那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一个环节就先休息一下。那休息之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胡医师提出您所关心的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接下来我们想与您一起来探讨这个到底戴不戴口罩，在我们华人社区当中真的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专家建议不要戴，有专家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戴，到底应不应该戴，怎么样戴才最健康呢？我们接下来请胡医师来谈论这个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想问一下，双眼不平衡，
是
得了好几年的类风湿，我的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When I started
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40年前，我无法在市面上为病人找到一款有足够疗效的维生素产品，所以研发了这款海维塔。
海维塔复合维生素营养液始于医用，安全高品质，30多种维生素配方独特，营养好吸收。
我的日常保养，
手术恢复，推荐海维塔复合维生素营养液。
购买请访问 hivita.com.au 或当地 Mr. Whiteman's Go Whiter 门店。
妈妈，原来儿童味的也这么好喝呀！
Amy 徐30年裁缝经验，专业修改西服，各类晚装量身定制，高档手工西服，中国省级劳动厅授权服装技能考评师，意大利手工高档西服名师亲自传授。本店愿意为70岁以上的朋友提供55%的折扣优惠，电话0449175058，0449175058。祝大家事业兴旺，天天开心。
没有人喜欢孤独，所以才会不断在人群中寻找温暖。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那我再想想办法。
挂在脸上的苦，埋在心里的痛，都不必一个人独自承受。找个亲人、好朋友，或者试一试和罗巧文，澳大利亚注册心理咨询师联系，与您分享生活，陪伴您走过心理困扰的阴影。电话0478-773-700，0478-773-700。
移民服务公司赴澳洲注册认证，11年品牌历史，10位专业代理。无论是父母团聚、技术移民、商业移民，还是留学服务 ，VisaYab 都能为您量身定制移民方案，让您的移民之路畅通无忧。VisaYab 帮助上万组家庭和个人成功实现移民梦想，同行世界，定居无忧。您的移民需求，首选 VisaYab 移民服务公司，联系电话0451-684-319，0451-684-319。
安装太阳能吧，用电免费，还能赚钱。安装太阳能一定要比较。AHS 太阳能公司始于2009年，集公司资质、有竞争性价格、到位的售后于一身。AHS 太阳能不怕你比较，怕您不比较。联系方式13005441311，中文电话0415990879，户口搜索 AHS 太阳能。
是 Aussie Hybrid Solar AHS 太阳能的 Director Jason， 我们公司是09年开始的太阳能公司，我非常愿意把希望之声也推荐给其他商家，大家一起来这个平台上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第一次跟希望之声合作，我们是希望有长期的合作机会，以后希望之声的活动请务必通知我们。
我作为希望之声的赞助商，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是很有直接的意义，可以直接帮助我进入这个华人社区提供服务的机会。我希望以后还能长期跟希望之声保持活动。
希望之声它的受众面广嘛，再一个像比如说今天这种活动，它所宣传和推广的这种信息都是跟老百姓平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吧。我们的产品其实也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刚好有切合点。
希望之声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使传统结合现代，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招商热线02-8542-3991，02-8542-3991。
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我想问一下，双眼不平衡，
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
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依然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点播之前，现在是周二的晚上9: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通过调频悉尼 FM90.1 来进行收听的话，我们在 FM90.1 的播出时段是每周一至周四的晚上8:30至10:30，分别是一个小时的国语和一个小时的粤语广播节目。如果您觉得这几个小时听得真不过瘾，那欢迎您去下载我们全新升级的手机 APP， 您只需要在您的苹果手机的 App Store 或者安卓手机的 Play Stor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这六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那在 APP 上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全天24小时精彩的国语和粤语广播，您还可以看到非常多及时滚动更新的关于肺炎的最新情况。好，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每周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都是重磅级的胡乃文医师。那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很想和胡医师来探讨一下，在澳洲啊，随着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不断在蔓延，我们现在已经是达到2000多例的确诊的病例了。那很多华人朋友呢开始戴口罩，最近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处的环境是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戴口罩，但是呢绝大部分还是以我们华人同胞为主。但非常奇怪的是，就是澳洲卫生部还是一如既往的建议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但与此同时呢，华人社区当中有很大的强烈的反感，说为什么不应该戴健康人，就是应该要戴口罩。那么疫情当下，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口罩价格飞涨，也不太容易能够买得到口罩了，现在我们到底该不该戴口罩呢？如果要戴的话，市面上这么多的口罩类型，像这个医用口罩、棉布口罩、 N95 口罩，到底哪一种才是最能够防治这个病毒的，哪一种最合适我们？而且我还发现，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戴口罩的方法其实是错误的，但是呢，很多人不太知道怎么样正确佩戴口罩。所以呢，这些话题我们都想要一一来请问胡医师，请教胡医师。首先想问胡医师，对于该不该戴口罩这个问题上，胡医师您怎么看？
该不该戴口罩，这个是其实见仁见智的啊。那么戴口罩有戴口罩的好处，不戴口罩有不戴口罩的好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方呢，那么有多人在一起，例如3个人、4个人在一起，然后呢又每个人互相之间都不能够隔得远一点的话，那戴上口罩总是安全一点嘛，对不对？这个是必须的了啊。那么戴口罩呢，主要的是防止，你知道吗？在2003年非典流行的时候，我们台湾人呢、是这个并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戴口罩，但是呢，我们在报纸新闻上面都教给我们说，咳嗽的人要戴口罩，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戴不戴口罩，我们暂时不说，但是那些有咳嗽、有喷嚏的、有感冒类型的状况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戴口罩，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保护你旁边的人不受到干扰。那么平常我们自己要不要戴口罩呢？就是我是健康的人，我要不要戴口罩呢？那么你戴口罩也是在做一个简单的防护啊，就是以免万一有一个人他咳嗽了，但是他没戴口罩的话，那么他这一个喷嚏咳嗽，那么这靠着这个飞沫就把那个病菌病毒呢就传染给我们了，这样是不划算的。因此这个时候最好也是戴个口罩保护自己，就这么回事儿。那么戴口罩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口罩可以选啊。那么
在此之前，我想请问一下胡医师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谈到的健康人作为一个防护的措施也是可以佩戴口罩的，但其实澳洲的卫生部是建议，如果健康人戴口罩反而会增加这个感染病毒的风险，这个方面胡医师您怎么看？
是这句话并不是绝对对也不是绝对错，是这样的哈。在这个 SARS 流行期间，以及现在这一个武汉的这个病毒，或者是例如川普总统讲的叫做中国病毒， 或者是华盛顿邮报讲的叫做中共病毒的这个病毒啊，
是，
那它呢呵呵这个病毒呢它是怎么样的，它你不戴不戴口罩不是第一重要，第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记得勤洗手，把手洗干净。假如说大家愿意的话，上这个上网哈，去查一下台湾的这个叫做卫生福利部的网站，那只要打卫生福利部五个字就可以找得到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这个网站啊，它里头有教给你怎么洗手，洗手还有口诀的，这口诀一对了的话，你几乎就洗手就几乎就洗得很干净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马上拿东西吃啊什么就不会被这个被感染。那么你说戴不戴口罩呢？戴口罩是保护自己嘛。总之你不戴口罩，你假如勤洗手，因为它的这个传染，第一是飞沫，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碰触东西也可能碰触到他们喷出来的那种，或者叫做 fomite 传染，或者叫做 aerosol 传染啊。aerosol 在中国大陆翻译成为什么气凝胶，对不对？那这一类的传染还是很可能发生的，所以你要把手洗干净，戴个口罩，那个 aerosol 根本就没办法逃掉的。所以他就说戴不戴都反正怎么样，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洗手，洗干净一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马上抠到眼睛，抠到碰到嘴巴，碰到鼻子，也不至于把这个病毒再感染进来。
嗯，好的。那听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戴口罩这个问题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重要的是自己对于防护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了。嗯，那胡医师，刚刚您正好是讲到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口罩的类型，像医用口罩啊，这个所谓防雾霾的 N95 口罩，还有我们平常戴的很多朋友戴的那种黑色的像棉布类的布类的口罩，那这些口罩它有什么区别，能够达到的防护的效果又是几成呢？
这样子，一般我们在就是到那个药房买的或到药局买的那个口罩就是医用口罩了，是最简单的医用口罩。医用口罩呢有三层啊，第一层是防泼水，第二层是防那个病菌病毒，也就是说它里头会产生静电，那么这个病菌病毒很小的分子呢就会粘在外头而不进来了。第三层是比较贴近我们的这个嘴巴的这个部分的，那这一部分呢它是让我们的嘴巴不会很难受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三层啊。那么最外头防泼水层一般都会做成比较有颜色的或者比较光滑的，所以呢你戴口罩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戴口罩的方法是那个有颜色的部分是在外头，然后没有颜色的部分是在里头，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防护到自己啊。然后呢在戴的时候是这样子，把这个从这个塑胶袋里面拿出来这个口罩的时候呢，先把两只耳朵挂上，挂上之后呢先把这个下巴这个地方往下扯，就是包覆好下巴，然后才看上面那个粘鼻子那个地方有一块铁片，那个铁片呢这样子轻轻压，先从鼻子这样压下去，然后呢往两旁再压下去，使得这块铁片呢贴合自己的脸面啊，颜面上头的那个骨头边缘，那这样子的话呢所有东西就不会直接落进来到鼻子里头去了，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正确的一种戴口罩方法。
嗯，好的。那
好，那么再来呢就是几种选择的话呢，我们选择啊，平常就选择这医用，就是最普通的医用口罩就已经可以了。那假如说你说哎，我现在真的买不到，那你才用那种就是棉质的啦，什么自己做的啦等等等等那些口罩。可是你说要找那个什么 N95 哈，这种口罩呢是在真正密集度，就人的密集度很大的，而且呢最好而且是一定要到医院里去的，那这种人那大概就需要戴那种所谓的 N95 口罩。万一你是在外头这个就是很空旷的地方走路，你根本不戴口罩都没有关系，就不会发生事情的。
嗯，好的。我想再次 帮助听众朋友来回顾，刚刚胡医师讲到，我们选择一般情况呢，选择医用的这个外用口罩，就外科口罩就可以了。怎么样去佩戴呢？首先一定要把这个下颌，把这个口罩扯下来，光面朝向外，然后呢，把下巴这个扯口罩扯下来，贴合整个下颚处，是要贴合吗？胡医师，就是下巴下颚，
是的，是的，
全部贴合，
贴合，对、
嗯，好的，然后再把鼻托这个鼻子上面的铁片呢。按鼻子，从鼻子随着鼻子的这个轮廓按压紧，然后一直把它压贴合到自己的脸颊，保持它上下都是要完全贴合面部的，这个时候才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是这样吗？胡医师，
哎，是的，是的。
好，
那假如说你喜欢的话，就上我们台湾的那个叫卫生福利部的这个网站哈，去看看怎么样戴口罩，还有怎么洗手。其实这两个东西把它给弄对了，几乎就这个防疫就已经达到很好的效果了。
嗯，好的。说到口罩呢，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朋友戴一种有一种黑色颜色的，我想那是活性炭的口罩。那对于这个口罩，胡医师，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活性炭它主要的是防一些个毒物的。好、啊，你要讲活性炭，它是防毒物的，那么它可以把那种臭味也给消除的。但它呢并不一定对病菌病毒有效，所以假如说是活性炭的，它里头也有一层那个，也有一层就是防菌防病毒的那一层的话，那也 OK。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只是这样的而已。
嗯，所以活性炭的这个口罩相对来说它的防护的功能是弱一些。
对，它是防臭以及防化学物质的。
嗯，好的。
化学毒物的。
是，那我们听众朋友呢，您以后如果再要有需求购买口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了，最基本要选择的都是医用口罩或外科口罩，类似于活性炭或者棉布的口罩呢，尽量是没有太多的效果，所以呢，您可以不太多的去选择。
也不是说没有效果哈，它效果是防毒物，
其他类
是一种毒血、毒性的化学物，并不是说没有效。
好的，是针对这个疫情方面，肺炎疫情可能效果。就不如医用口罩那么直接、
哎。
嗯，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口罩的佩戴时间这个方面呢，这个说法也很多朋友是不太明白的。有些觉得，哎，我戴半天，戴一天，期间呢多次取下来再戴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方面，胡医师可不可以帮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是这样子啊，你戴了以后，你要取下来的时候啊，也要防止这一个东西呢再污染，尤其是。你例如说你拿起来了以后，你把它就放在桌子上，那这东西就很麻烦了，你自己的口水这个喷墨等等都在上头，那也可能会把桌子就给污染了，对不对？其实它是应该是外面还是就是把它给折一下子，外面在外面，里面在里面，还是要这样。然后呢，最好自己弄一个小的塑胶套，而这个塑胶套呢，有一种 L 型的那种办公文件套那种东西呢，你把它剪成比较像这个口罩大小，把它给装进去的话，可能这样子反而是最容易收纳，然后最容易取出，这样子的方式就保护它的这个安全了。
嗯，所以是我们在取下来的时候呢，是还是要折叠，外面的那一面还是朝外，自己对着自己鼻嘴的折内，然后呢放在一个小的这个密封的塑胶袋里面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就是说污染程度要让它得到最小最小的污染程度。还有的人以为用这个酒精喷一喷那么也可以杀菌消毒，其实不对。加酒精喷了的时候呢，那个外面的那个防泼水层啊，它就漏洞了。所以你看有人做实验，就是说把一个口罩在那个接了水，它那个水都不会漏掉啊，可是你把它喷一下子那个酒精，看看马上那个水就往下漏了。
哦，所以它如果喷了酒精的话反而会消除这个口罩的功效了，防护的效用。
哎，对了，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想象的
想怎么样
消毒可以放，
是是是千万要用专业的这个医学指导才可以的。
哎，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有网络上面我看到有说是 澳洲的某一位科学家嘛，
嗯，
他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叙述啊，这我把它给稍微讲一下子。他就说有一个有一位科学家呢，他说啊，这个冠状病毒它的外头不是它有一层外壳啊，这个外壳呢是那个 lipid 的那种，就是脂肪质的那样子的东西啊，它最怕的就是肥皂或者是 detergent 啊，就是那个洗衣服的那种材质的那种皂化的这种物质呢，它一碰到了就把它的那个外壳就给洗掉了。因此呢，就是我们洗手的时候用肥皂之类的来洗手是很好的，而且所有的东西要消毒也是用这一类的detergent 来消毒就很好。
哦，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我们洗手的时候多选用肥皂会比洗手液来得更直接更有效？
可能洗手液也是类似肥皂，它们作用是差不多的。嗯，
好，那就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方面呢不需要担心，任何洗手产品都是只要洗得好、洗得干净、洗得久，那肯定都是可以放心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刚想到，胡医师，还有一种口罩类别呢是带有一种气阀的，那平常在生活当中呢有朋友说啊，这一种口罩呢是叫做自私口罩，因为只能防自己，不能如果自己是有这个咳嗽的症状是不能够保护他人的，有这个说法吗？
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啊，这个没有，我下次我会找时间来研究一下这种气阀型的，我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探讨。但是呢我记得哈，在西洋人啊也有一类的口罩，他们你知道口罩名字也跟这个面具是同一个名字，都叫 mask， 对不对？
对。
这个西洋人有一个节日就叫做这个口罩节，不就是面具节。
嗯。
在前一阵子是西班牙还是哪个地方就有过这样子的一个面具节。其实啊，古时候的人在17世纪吧，那个时候的那些防疫医生哈，就是戴一种像鸟嘴一样的那种面具。你知道那个面具里头放什么东西吗？
难道是避瘟香囊？
哎，right， 就对了，被你这个完全猜中。
原来西方也有避瘟香囊。
对，它里头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香的植物，例如尤加利呀、啊。什么那个迷迭香啦、啊，什么薰衣草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草类有香味的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避瘟防疫。
好，有香味的这个草类中药类啊，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记好了。那平常戴口罩的时候呢，就可以真的采取胡医师之前在视频当中那种把那个小小的药包钉在口罩旁边，那这样子就真的是万无一失，非常放心了。
对，那古时候的那些西洋医生他就是把这东西就放在那个像鸟嘴一样的那种面具里头，那他呢就可以去防疫了。那个时候呢是流行一种病叫做黑死病，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个东西防这个黑死病的这个疫了。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胡医师，就是我们口罩的佩戴周期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一次性使用，就是我一戴上一脱下就要换，还是直到什么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异味了才要换呢？
其实是看情况啊，你说这个你都几乎没有什么污染，尤其是你根本就很少在那种人的这个密集度很大的这种空间的话，那么你根本不需要戴口罩，那你根本就没有给它污染的话，你就戴个一天两天应该没问题。可是假如说你经常跑医院那些地方，也许为了照顾病人，也许什么，那你就非得要每一次脱下来就得换，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吧。
嗯，好的，所以更大程度上是依据于自己当时所处的这个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己对这个口罩的一个标准的要求吧，我想。所以呢，总结下来，今天胡医师给我们非常多有效以及很多必要类的信息啊，就是我们口罩呢，其实更多的选取，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最基本一定要选到医用口罩或者外科口罩，像其他的气阀的口罩啊，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活性炭之类的口罩是可以在 当下的情况下不要去选择这一类的口罩了。那之后呢，怎么样佩戴口罩也是有刚刚讲到，一定要上下下巴下颚，然后直到您的面部面颊全部要贴合好，光面呢朝外。那您在储存折叠的时候呢，也是同样外面朝外折叠，保存好放下来，要减少最大化的减少所有的感染风险。嗯，胡医师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两分钟，还有什么想提醒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这反正防疫啊，其实讲应该说是人人有责哈，我们自己在咳嗽了，我们戴个口罩就是帮助了别人。假如说是别人咳嗽了，我戴了个口罩，至少防护了我自己。那么万一就算是得了，就是被这个现在流行的这一个肺炎呢，那万一得了，其实一点都不要恐慌，就真的跟这个 CDC 啊。或者说不知道哪一个部门，反正就是卫生单位啊，就跟他就是很诚实的说了自己的旅游史，自己这个曾经接触过了一些确诊病人或什么什么，就很诚实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其实一点都不要恐慌，也不要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根本这就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大家好。而且万一知道某个人他被确诊了，却竟然还到处乱跑的话，那么也得要跟这个就是 CDC 单位啊，让他们知道，然后呢，让这个人不要乱跑，这也是保护大家。
好的，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很快，不代表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会针对这个问题怎么样消毒继续来与您探讨。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民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陈飞，我们下周再见。感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再见。